很简单，很快就复习一下第一到十三节，请就单给我们念罗马书十五章第一到十三节，算是一种复习一下。
我们今日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：辱骂你的人，辱骂你人的辱骂，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，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说，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这样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叫万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。如经上所记：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，与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；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人要仰望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
我们都很愿意有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我那就很好，偶尔有一点喜乐或是有平安，感谢神，但是但愿有诸般的各种各样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的心。要做什么？要做他刚才说的，在这几节中我就先很简单的复习一下，接下来我们就往前走。首先要彼此爱，甚至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的部分的自由为了他人的好处，就是那个接待那个软弱人的意思在这里。接着下来你看这几种不同的盼望的或者平安的来源。第四节是有忍耐，或许是说因为圣经有忍耐，或许是说因为你忍耐你就有希望。反正还是一样的，你要忍耐的继续做圣经告诉你做的，结果是你心里就会有盼望，你会有希望，这是事实。你不要说太难我受不了，已经背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叫你们能忍受得住，不是太难，不是不能过关的。你有能力，你愿意做的话呢，你愿意忍耐，你会有希望，你会有盼望，而且这个忍耐肯定是从圣经来的，圣经本身。第五节告诉我们，神他自己就会鼓励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忍耐。第十三章通过圣经，神就会给我们希望。所以应该做什么？这还算是复习上两次，要读圣经，要求神赐给你盼望，还要求神赐给你忍耐。在你现在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挑战，或者说是一种试探，你觉得哎呀忍受不了，很难很难忍耐，如你求神也多读圣经，看到这个带给你希望的真理，也坚持做你应该做的呢，那你最后就会有这些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在心中。神借着圣灵早晚会给你希望，有时候你要忍耐一段时间才有这个盼望或者希望的感觉，但是如果你愿意忍耐，那早晚就会有。只是复习一下，那么看已经有圣灵，已经有圣经，已经有圣灵的安慰和鼓励，和圣经能够带给我们的盼望，因为圣经告诉你真理，也告诉你未来的事情，也告诉你已经是属于真神，如果你已经悔改你的罪，也真正的信了耶稣，并且圣经就告诉你未来你会见到他， 你会有永生，你会有一个新的身体，你会有永恒的快乐，与他在一起，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超过万有的，也超过任何你能够遭遇的灾难的盼望。那你有这样的盼望，你应该做什么？我们先看14到16节，请就丹继续给我们念14到16节。
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是。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只能彼此劝诫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需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依神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我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
OK，14节，你有圣灵，你有圣经，你可以已经变成良善，这是因为耶稣已经赎满你的罪，也给你圣灵在内，所以你有知识，你也能够彼此劝解，能够劝勉，你能够鼓励。保罗说，我知道你们心中通过圣灵已经有那样的能力，所以希望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使用圣经中的知识来劝解，来劝勉，来鼓励他人，按照他所需要。你看他犯罪，你不要颜面不看，你要关心，要劝勉。你看他伤心，你不要不理，你要用神的真理来鼓励他。好，这是彼此爱的一部分。但是15节，保罗说，可是我知道你们还是生活在这个肉体，你还是有软弱，你还是要面对这个世界，你要面对自己的肉体，要面对魔鬼撒旦，结果是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需要，是有要有人来不断的提醒他们，再次对我们说啊，你不要忘记这些真理。我们为什么有团契生活呢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有人经常过来提醒我们说，不要忘记，不要被这个世界被迷惑了，不要听魔鬼撒旦的谎言啊，不要跟随着你自己的肉体而走。所以保罗明白，虽然他很相信很信任他们为基督徒，他说好，我还是要给你们写这些话。他写了好多话对于他们，写一共16章的罗马书。他明白他们的需要，我们呢一样吗？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呢？是为了你自己的需要，这是最大的原因。第二个是为了他人，你需要他们的鼓励，包括有那些有讲道的恩赐的弟兄能够给你讲的，能够喂养你，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鼓励和提醒，这是你我经常需要。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呢，也不要忽略看圣经，这是另外一个有这样的鼓励的来源。同时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？他们也需要你的鼓励，不管你是刚刚信主不久，你认为你自己什么都不懂，他们还是需要你的鼓励。因为如果你懂了神的恩典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那你有你所需要的，能够鼓励另外一个弟兄，另外一个姐妹。那么16节，我要特别看这里。他说：“我在做这些事情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。”啊，那就挺有意思。保罗是什么样的祭司？他不是一个犹太教像旧约圣经这样的祭司。第一，他不是利未人，他是便雅悯来的，对。所以他不是讲那些东西，他说我是福音的祭司，这是唯一的实在的基督徒的祭司。他献什么？他应该献祭，对不对？他献的是什么？
外邦人。
外邦人，哇，他是这样，有人为他的祭物吗？献给谁？ 献给神，怎么会把这些人献给神呢？对，怎么会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呢？
信了吗？
嗯，
传福音就信了。
对，没错。所以保罗是做祭司，他做什么？他传福音，带他们来信耶稣，信耶稣，圣灵就来把他们的心就洗干净了，用耶稣的宝血把他们洗干净了，让他们可以做神能够喜悦的人。保罗这样把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献给神，说好，神按照你差遣我去做，我就做过，我传过福音，现在结果收割呢，那个收获呢，就是这些人现在是属于你，已经成圣了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直到现在有一些，特别是天主教中有一些人自称是祭司，知道吗？他们认为他们每次摆饼的时候就是重新再一次，可以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，他们不会这样说，但是他们是说献祭物。因为虽然他们或者会否认这个说法，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所说的是，这个饼就变成耶稣的肉，就变成耶稣的血，甚至他们会跪下来崇拜那些物质的东西，实实在在的他们相信，也说这就变成耶稣。结果是他们特别强调那些天主教所谓的神父，但是其他语言他们不把他们当作神父，虽然会称呼他们圣父，不是神父，但是其实他们基本上的身份是祭司，他们是祭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献祭物，什么祭物呢？就是通过那个白饼的这个礼仪，他们认为他们是给人家可以吃食耶稣的身体，甚至那些东西啊，接下来他们真的会跪下来崇拜为神的身体，甚至为神崇拜那些物质。这个是挺大的一个错误，在教会历史上很难想象更大的一个错误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。保罗从来没有这个概念，他说我也是祭司，但是我献什么祭物呢？就是我首先是给你们福音，不是给你们吃一些东西，拜饼只不过是纪念耶稣而已，也没有别的意思在内。接着下来，我做一个祭司，我所献的祭物就是你们已经信了主的人，我把你们交托给神，荣耀他，这样来做，这是唯一的基督徒实实在的祭祀的意思。那些天主教的祭祀，他们说我们有权柄，我们可以说你的罪已经赎满了，已经得到赦免，像耶稣说的一样。你记得当天耶稣对于那些人在那些人的当面，就对于那个坛子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他们就说这是狂妄的话，除了神以外谁能够通过他自己的权柄赦罪呢？但是这些人认为他们有这个权柄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宣布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甚至如果他们不愿意宣布你的罪得到赦免，那你就没有赦免。他们是利用一个经文，但是不懂那个经文的真正的意思。
但这不是违背圣经的话？
确实是违背圣经的话。他们是利用一句话，就是说耶稣对于门徒们说，什么你所捆绑的在地上在天上也被捆绑了，但是那句话的意思是很简单很简单，我们用什么来捆绑人啊，或者是释放人呢？我们只有一个东西，保罗只有一个东西，使徒们只有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是福音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福音这个真理。你愿意信耶稣，你愿意悔改你的罪，那你是释放了；你不愿意呢，那你现在是捆绑了，你是等候被扔到地狱中。这是保罗做祭司的真正的意义，而且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实实在在的基督徒的祭司是这样做，先把福音给人，接下来把那些相信福音的人，其实不是他自己，但是是圣灵已经接受约纳他们，就是献给神。
新约的信徒每个人都是祭司，说那个你们军队的祭司，
是你们都是祭司，
接着与主面对主。 以前旧约的祭司是代表那个、
嗯、
那些犹太人，
嗯哼，
他们是一个代表，
是。没错，但是我们在继续学习希伯来书，我们会看到更清楚看到那一点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，我们都与神有直接的关系，并且我们都可以做神和人的中间人。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，我们怎么做中间人呢？很简单，给他们传福音，没有别的，这是保罗所做的。我不可过分的强调这一点，你千万不要走那个天主教的路。如果你将来碰到一位天主教徒呢，甚至是实实在在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还是参加天主教的教会啊，你不要跟着他。甚至如果他是得救的人，你应该去说服他说，你在那里干嘛？有这么多东西是违背圣经，或者他只不过是宗教徒而已。那个呢，那你就传福音，单纯的福音，你是罪人，你不是好人，你不可以靠着你的宗教或者你的行为。
一个巴掌啪，
另外一个，看是谁叫他们成圣，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不是因着一位祭司，不是因着一位天主教的教会，不是因为受洗礼，在历史，在教会历史上总是有这些错误，甚至一直到现在在天主教中还有这些错误，以为你给那些婴儿受洗，那他们就是圣洁的，那个之前他们不是圣洁的，还有那个原罪在身上，这不是圣经说的呢，是圣灵要叫罪人成圣。或者他们说，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认你，那你不是圣洁的，但是确实是要是圣灵来认你。或者他们说是我们的祭司有这样的一个权柄，可以说好，你已经是圣洁，但是他们也没有，只有圣灵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福音是什么？那就是保护恩，也因着信，是属于神的恩典来到你，是因为你愿意相信，也愿意悔改你自己的罪，没有任何别的，可以把它当作六点，对不对？罪，人确实是有罪，也曾经得罪过神，你我一样。我已经，你们有人已经听过我多少次说，我什么时候才变成一个基督徒，从宗教徒到基督徒呢？那个过程中间是什么？明白我自己本来是罪人，是不好的人，是应该下地狱的人，这样我才能够从宗教徒到基督徒过关。Okay. 我们确实是有罪，神确实有审判，他不会忽略。你身体死了，你的灵魂还在，你要受审判。
宗教徒、基督徒是宗教徒，是强调外边的行为。
怎么说？反正我有基督教为宗教，不但是外表东西，也以为自己是有道德的人。有的是特别强调那些外表的东西，有的可能不是怎么，但是反正都是靠着什么，靠着自己或者靠着自己的宗教来得救，不是明白自己是无助的、没办法的罪人，也完全依靠耶稣的十字架。甚至说实在，我还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以为你灵修圣餐的时候，这就是洗净你的心。我可能小学四年级的，或者三年级，可能是四年级的时候有这个概念。好，你吃这个东西，你喝那个东西呢？当然你应该认罪，但是是这个礼仪啊，就能够洗净你的心。这是宗教，说宗教能够拯救我。OK， 这个不行。没办法，不管是甚至是基督教为宗教，或者是任何一个宗教呢，任何一个佛教都不能够拯救你，而且还是以为自己是有道德的人。所以一方面有道德，另一方面有宗教，我不是说我没有错，但是如果有错，我还有这个宗教能够洗掉我的错，但是我还没明白自己是下流的一个罪人，也只有耶稣代替我受惩罚，我才能够得救。好，人有罪，神会审判， 肯定会伤感。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是为了代替我们受惩罚，我们应该受的惩罚，身体死了，灵魂还在，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而且接着下来有永恒的惩罚。耶稣钉在十字架是代替我们受那个我们应该受的惩罚。过了三天他就复活了，这是第四天。好，剩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？看耶稣已经死了又复活了，那些工作已经做完了，赎买我们的罪的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，不是一位佛，有很多佛呢，没有任何佛能够赎买我们，他们有自己的罪，也没办法赎买自己的罪。不管说到老的时候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道德地位，还没得到神的标准，更不用说他们过去的罪都没有，没有别的能够赎买我们，只有耶稣能够赎买我们。我们要做什么？要信，要悔改。其实信和悔改不用分，如果你相信你有罪，你相信你的罪是得罪真神创造你的真神，也相信将来有一个审判，那理所当然你会愿意悔改。而且如果你不愿意悔改的话呢，那你就不相信有一个圣洁的慈爱的神，而且将来他会审判罪人，你就不相信。那是因为人的很容易就被骗了，甚至是自己就骗自己呢，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还是说你要信悔改，我们应该说你要相信也要悔改你的罪，要不然你的所谓的信也不是信，也没有相信。这是保罗传的福音，你到处都可以看，特别在这里罗马书他传这样的一个福音，人有罪，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人。所以他做一个祭司，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，传扬这个福音，没有别的。现在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将来你不要跟着人就走迷路啊！到了天主教或者任何一个自夸自高的所谓的祭司或者神父，甚至是牧师或者这个别的，认为他自己有特殊的权柄，只有神能够赦免罪，也是都是通过耶稣的十字架，没有别的。
只有神才有这个赦免的权柄
啊！
所
以，别的都没有。人只不过是人，并且人是罪人。神就说：“你所捆绑的就被捆绑，你所释放的就被释放嘛。”你详细的看他们怎么做的，在使徒行传中你会看他们唯一的所做的是传扬耶稣的福音，也警告人不愿意相信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没有说你要接受咱们的教会的洗礼才算，没有，洗礼是为了那些已经得救的人，已经被赎买的人，已经被洗干净的人，那些人要受洗。换一句话是已经往天堂去的基督徒才应该受洗礼，洗礼本身也不能够拯救任何人，没有洗礼也是无所谓的。当然如果你是信徒你还没受洗，你应该受洗，这是为了表达你的信心呢，但是不是哪个礼仪能够拯救你，更不是缺乏哪个礼仪你就上不了天堂，没有，
是公开的罪的，
可以
那好像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后面就说了两个成了
就是完成了拯救人类的工作，
对，但是他没死了怎么成了
呀？ Yeah, 成了是因为他的灵魂已经死了，
肉体没死灵魂已经死了、
yeah.
肉体更是死了，肉体怎么死了，血都流干了，肉体
哎呀，
就是工作吧，
应该。
不是死了才。
对对，等一下，你的问题很有道理的。但是回来是死亡有两部分，有一个属灵的部分，还有一个物质的部分。那属灵的部分是你的灵魂跟神的灵就隔绝。这个是他经过，你记得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。我的福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是引用，
是
你父神隔绝了。接着下来他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，表达是说已经恢复了我们的关系。
那他说的第二次死你是灵魂的死，
第二次的死啊，不是灵魂的死，可以说灵魂已经死了，但是就是最后一次，就是扔在火炉里啊。因为好是有一点复杂，但是好像是人死了以后，不信神的人，他们不是马上到火炉那边去，他们是受苦，但是不是最后的一个受苦的地方。好像一个人已经被定罪了，我说在这个世界被定罪了，法律上被定罪了，但是暂时还是在那个派出所，还是在哪里，然后被带到那个他最后要下监狱的地方，有一点类似的意思。
降在阴间死了，降在阴间，耶稣的灵真的下到阴间？
这个是一个辩论题，很可能是吧。但是先不说耶稣的灵，先就说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为什么还有第二次的死？身体已经死了，但是还没被扔在火湖中，还没面对过审判，已经被定死了，但是还没已经被定为有罪，但是还没下到最后的审判和火湖中。耶稣的灵是不是下到阴间去？很多人认为大概是。很多人认为大概是，
他不是圣洁的吗？为什么要
下阴间？不是地狱。OK， 那我们已经离我们本来的话题太远，这些都是有意思的，但是你要耐心的等到在什么马可福音或者约翰福音谈，我谈这些东西。谭秀英，你主要的回答是说，他的灵魂当时已经死了，与父神隔绝了，结果是那个就成了，这是主要的工作呢。身体还要死去，他明白，但是主要的工作是那个，他所怕。
是先是身体的死，然后才有灵魂的死。
其实从你的角度来看，你一犯罪，你的灵魂就死了，你与神就隔绝了。但是你还没开始受最后的痛苦，对，是身体死了才有。
活着的时候其实也跟神隔绝，就是不死。
是。
那也是死了。
是属灵的死，对。
属灵的死。
对。
灵魂还在。
对。存在，但是是与神没有来往，没有关系，就像一个尸体一样，身体死了，尸体还在。但是与父神，对不起，但是没有生命在内。你犯罪以后，你的灵当然还存在，但是与父神也没有关系。身体存在的原因是为了可以生活出来，我也可以有动作，甚至可以做你的灵魂的外面的表现法呢。但是一死了，就这些功能都失去了。连呼吸都没有。灵魂存在的原因是为了可以认识神，也跟他有来往，这是你存在的原因，要爱他，要荣耀，要他，要认识他。但是因为你选择犯罪，也不要神了，结果是与他隔绝了，也是死的，本来应该有的功能已经没有，就像一个尸体已经没有什么呼吸啊，或者任何别的身体的功能。同样的一个死的灵魂，与父神也没有来往，也不荣耀他，也不爱他，也不听从他的命令，
相当于死人。
是那个意思。不要忘记，你存在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存在是为了他。你有手表，手表存在是为了人，制造手表是为了人的用，创造人是为了神的用。但是区别在此，虽然你会喜欢你的手表呢，你不是爱你的手表，是神是爱他所创造的人。好，他看这里15:17-21。
所以论到神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。除了基督及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及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比利里，到处传我地的志向，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
好的，保罗夸口的是什么？他夸奖他做了那么多功啊，他真的夸奖的是什么？是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。他就明白，除非有基督在内，他这任何这些事情不用说是做不到，根本不愿意做，根本不愿意做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逼迫那些基督徒，神就完全改变他的心，叫他愿意，不但是不逼迫，甚至是传扬神的真理。所以他明白，我要夸奖肯定是基督，而且是神给他安排能够做到这些事情。现在要看你的圣经后边的这些地图啊，要找到这个保罗第一次传道的路程，旅程。你圣经后边有没有地图啊？那些小的没有地图吗？看那些有地图的 ，right？ 三个人都看那个呢，你可以看，那就看他那边，到那边去看他，要看要看。他从哪里开始？第一个呢？安提亚，对不对？过到这个克里特或者是居比路，对不对？经过这整个岛啊，往那个亚大利。还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那个地方，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安提亚，一直到那个地方，后来就回去了。当时那些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，大家都在拜偶像，有时候连犹太人很少，而且那些相信主的外邦人更少，甚至有些地方他路过，大概是任何一个犹太人，任何一个拜真神耶和华的人都没有。看第二个图画，给我们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，第二次从安提亚开始，又经过那个土耳其，过到希腊那边去，往南走，后来回去，又是什么样的地方？又是或许有一些犹太人，或许有一些拜真神的外邦人，在那些大的城市，或者有几个，或者有几十个，最多或者有几百几千个，但是大大大多数的那些人都是拜偶像的，肯定是没有基督徒，根本没有基督徒。OK， 是第三次，他经过另外一个路程，过了土耳其，又进入了希腊，到其他地方去。希腊其他地方又是没有教会的地方，每一次去总是去那些什么地方没有教会的地方，甚至或许差不了多少没有犹太人，没有相信耶和华的外邦人的地方。 OK， 这是他刚才我们刚才看他讲的那个意思，这是他做的呢。他为什么做？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目标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他正在实行那个大使命，他要所有的民族，所有的国家，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福音。他自己已经被拯救了，他也一方面要荣耀神，一方面要给人一个机会可以相信。他也知道耶稣所说的，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几句话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，对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行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看耶稣说你应该做的是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相信，也教训他们什么？遵守一切所有耶稣所命令我们要做的。就像这里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节，使外邦人顺服，他所传扬的福音是一个悔改你的罪，从现在开始要顺服真神的一个福音。不要忘记，如果不结果子，是因为没有属灵的生命。OK， 没有悔改就没有相信，不是因为你悔改，因为你结果子，所以你就可以得救。也可以是说，因为你已经得救了，所以你的生活就会改变，因为你是已经是一个新的人。好，保罗明白这些东西，他是说，耶稣说我要到处都要传福音，好，我到处去传福音，我特别要去那些地方，我立了志下，不要在基督的名已经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。不是那里，他为什么不是那里？是因为骄傲吗？不是因为骄傲，是因为他说，哎，那些地方他们已经知道，我再去那边也不去那些没有福音的地方，那是亏欠，我肯定要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，这是耶稣的命令，这是他们的需要。并且我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不是要增加一些宗教徒，我要活泼的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。结果是他们肯定要顺服神，因为他们有新的生命在内，所以他们就会过一个新的生活，会顺从神的命令。他也明白，明白很清楚。有一个警告，也可以算是一个诺言，就写在几个地方，特别是马太福音，你不用翻到那里去，就是橄榄山耶稣所讲的一句话，那些门徒们就问他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？世界的末了什么时候才到了？耶稣告诉他们很多事情，也说了这句话，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那这是一个鼓励，因为我们但愿耶稣再来，这是一个应许，说一做完这个工作呢，一实行这个大使命，那耶稣就会再来到这个世界。这又是一个警告，因为我告诉你，你我所生活的这一个时期是最临近，就做完，把这个大使命就做完，真的比不上任何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时期，比不上现在，而且一直是往前走，现在正在往前走，说不定你会活到70岁80岁，你不一定有这么多时间，他就来了，或者换一句话，你自己就被处死了，在那个耶稣来了之前的大的逼迫，就反正是一样的。我说你不要说，哎，我肯定还可以过我的很平淡的生活，身体健康，还有几十年，你已经得救了，别的不理吧，不一定吧。所以一方面是这个警告，另外一方面确实是一个会感动我们的一个诺言，对不对？说，哎，我也可以有份，让耶稣快一点就回来，我也可以在大使命中有份，对不对？你看保罗做的一半，我上次也看过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九节，这是神的计划，并叫外邦人因他怜悯荣耀神，就是神就怜悯我们，通过耶稣怜悯我们。五经上旧约圣经中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好，首先犹太人到外邦人去，就称赞，就荣耀真神耶和华。到了第十节又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 一同欢乐。接下来是那些外邦人跟着犹太人就赞美耶和华。 还有十一十二节又说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赞美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要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最后是那些外邦人，没有犹太人在身边，还在赞美耶和华。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念这些预言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保罗说，好，我是犹太人，我到这些外邦人去，接下来那些外邦人相信可以跟咱们犹太人一起，已经把耶稣，甚至下一步呢，就是外邦人没有犹太人在，他们还是在拜耶和华，也是在敬拜耶稣。我们呢，我们是外邦人，但是其实那个过程是一样的。我们先要去那些没有教会、没有福音的地方，在那里传福音，这是像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就传扬耶稣，基督徒在不认识神的人当中传扬耶稣。下一部分呢，他们就会愿意跟着我们一起，已经建立教会，有那些被拆迁出来的人，在那个本来没有福音的地方，跟那些当地的人已经信了，就是当地的人一起在教会中。再接下来已经没有那些从外地来的人，已经有他们独立的教会在那里敬拜神、传扬福音，在那些地方就像过去保罗所做的一样，我们现在也要这样做。这是保罗在这里20到21节，这是他的目标。旧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的信息的，将要看见；未曾听过的，将要明白。明白过以后呢，他要建立独立的教会。提多书第一章是这样说，保罗说，我为什么把你提多留在克里特那边呢？是因为你要办完那些还没办好的事情。是什么？每一个教会你都要建立长老，是独立的教会，有当地的人来做带领者，已经变成完全独立的，自己就传扬福音。这是我们的目标，这是我们也要做，不管你怎么做你都要做。是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，传扬福音，建立最后会变成独立的教会。不管那个没有福音的地方是哪里，可以是在中国呢，也可以是在外国，不可以是在美国。就像那些希腊人没有觉得有一个责任要跑回去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因为本来就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发出来到他们那边。同样的，你们也不用去什么北美啊、什么加拿大、什么澳大利亚等等地方，
这个地方太舒服，
是太舒服了，也已经有福音，早已有福音。你去那边有什么？印度有地方需要，印度有些地方非常需要。
印度好像
是
那个
印度教，
印度教，
对，
印度有，他们也是经常叫真神啊，叫神。
没有真，他们有很多神。
他们印度里面印度教最有神，
最多神。OK， 等一下，我们不再讲印度呢，你不用跑得那么远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可以留在广东省，也可以叫什么？可以叫没有福音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么应该做什么？首先是第十五章三十节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发财，为了他新的商业可以过得很顺利吗？不是，为了传福音在没有福音的地方。这是第一个要带到，要祷告，希望我们都已经在带到这件事情，求神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，为了建立教会在一个没有福音的地方。第一个要祷告，第二个要支持。祷告是最重要的一种支持，但是包括一些经济和其他的支持。在这里十五章二十四节，他就说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通往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送行那个动词包括他们应该供应他所需要的，为了他的路途，他是往哪里去？他本来想去西班牙，就是最靠西边的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他知道有一个西班牙没有有人吧，有人住在那里。第二，他知道那边也没有教会，所以知道这两件就够他用，说我要到那边去传扬福音。他说我先跟你们交通接下来，你们要支持我往那边去。他就明白他们会愿意，他不觉得他要说服他们。第一，祷告；第二，各种各样的物质方面的支持，包括关心，包括鼓励，包括写信，包括给钱，这都应该有。还有第三，看神的安排，看你个人的情况，看你会不会是亏欠你的责任呢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看你自己愿不愿，那或者你应该去。如果你有一定的责任，特别是对于家里的责任呢，不要亏欠，不要乱说哈，这是神的呼叫。这个我曾经看过，碰到一个弟兄过到这里来说，神就差遣我了，我出来。哦，后来我发现他是已经结了婚。哦，你结了婚了，那怎么样？对对，而且刚刚有孩子。哦，你的妻子呢？他在老家那边。那他怎么过活呢？啊，我把他交托给神。现在跟我妈妈那边住呢，没有一定的收入啊，希望教会能够帮他忙。我对他说，你赶快回去，你现在不是荣耀神，你是亏欠神，也亏欠你的家里的人。所以如果你有一定的责任，你不要开始很狂妄的跑出去，像那个人曾经做过。可是如果你能去的话，而且有一点恩赐吧，并且自己愿意，那第三个是这样，你应该去。15章28节，当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教父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往西班牙去。他就愿意去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肯定要带到，也最好是要带到全球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，不仅仅是中国，也有其他地方，有地方比中国的需要还大，包括印度，某些地方在印度是很厉害，包括一些阿拉伯的国家，有伊斯兰教为宗教的那些国家，也应该带到他们。但是也当然特别包括我们，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做神使用的，要带到。现在应该已经带到什么？求神给我们安全，可以继续做；求神给我们人，有能力的人，有条件的人，也有愿意的心的人，也求神现在准备好那边的人的心。虽然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那边在哪里，神已经知道，要带到他们的心，求神提前准备好他们的心。让我们做，要祷告，要支持，而且看你具体的情况，你自己就去。你说我不能去，甚至你说我没有钱，那也无所谓，因为在这三种之中，最重要的还是祷告，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发展自己的宗教的，那个是没有意思的。我们不是要跑到那边去传扬宗教，让一些人做宗教徒啊，我们要人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祷告，这是我们都可以做，也都应该做。这三个在这一章你都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保罗自己去，他认为他们罗马那边就是要有些人，相对来看有钱的人能够支持他，而且他请求他们所有的那边的基督徒的带的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，并且他的目标是往没有福音的地方去。他说哦，这些亚细亚呢，这些希腊呢，那些地方 几乎已经传过福音，至少那些大的城市有教会。所以我现在往地级去，我知道有一个西班牙很远没去过，但是那边有人，那边也没有福音，我就愿意去。你们罗马那边已经有教会，我就是路途过到过你们那边，会传福音，会造就你们，但是我的目标还不是你们那边。好的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应用也够清楚了。希望你们已经在你们的祷告表上，希望你们有祷告表，也希望你们已经加添了一个，就是求神让我们可以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。应该已经开始求，希望你每个星期至少一次会祈求见面。
而且又用我们这个教会相信教会。
嗯哼。希望神会用我们祷告。感谢您主，这是你的目标，你要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一个机会，可以听也可以得救。感谢您人，你还是感谢您神，你还是愿意使用我们这些罪人，这些非常非常不完全的基督徒，你也是愿意使用我们。感谢您主，就我还是这样求你，求你继续感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愿意带到，使我们愿意支持，而且求你挑选在我们当中一些人能够自己去，就也求你现在准备好一些人的心，那些人现在就像我们以前一样的不认识你，走在黑暗中犯罪，甚至有时候后悔，但是不懂怎么悔改信靠耶稣，也不懂怎么祈求圣灵来控制罪，来胜过罪，而且还是往灭亡去。就我们本来是那个样子，也不认识你，过日子像别的人一样，就是你的救恩是改变过我们。就说你也有别的人，在广东上你有别的人吧，就说求你现在做你的奇妙的工作，感动那些人的心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所在他们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可以软化他们的心，可以打开他们的心眼，可以准备好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能够接受你的福音。就也求你从我们当中差遣人出去传扬你的福音，求你自己做，而且就在我们准备做这个善功呢，就我求你保护我们，不要受到掌权者的一些缠绕、一些逼迫，就我求你保护我们，也内在的这些攻击啊，我们经常有啊，就我求你赐给我们彼此爱，和赐给我们可以有内在的平安。主啊，我说教会中可以彼此爱，也可以有和睦的关系。主啊，求你可怜我们和保护我们，也更求你帮助我们就远避任何污秽的行为。如果有的话呢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按照自己的罪就马上悔改。要不然我们不做洁净的器皿，你很难用我们。主啊，就我求你自己实行这个善功，因为是按照你自己的命令。就也求你那个已经刚刚走的那个还不认识你的朋友，就他听到多少，我求你提醒他去想，也屡次思考他已经刚刚听过的真理。就求你感动他的心，也说服他，赐给他信心，让他能够得救。同样的祝福那两个还在听那个新生命课的那两个，就求你继续感动他们的心，不停止，一直到他们真的重生得救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